弟兄姐妹平安。雅各书一章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弟兄姐妹平安。上一个主日是读经主日，不晓得你还记得吗？教会定下每年有这样的一个主日，目的就是提醒弟兄姐妹读经的重要。那我也相信大家都知道读经很重要，特别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读经很重要。如果你不知道，可能你还没有上过慕道班，或者你还没有洗礼。那么慕道班我们就有开始就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亲近神祷告，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怎么样来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读圣经，那慕道班都有提到。那不只是慕道班，我相信其他圣经课程主的讲台信息也常常强调鼓励弟兄姐妹读经，不可能说不知道，当然知道是一回事，不知道又是一回事。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很重要，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做呢？就好像我们可能我们都知道身体健康很重要，那怎么样身体健康呢？身体要健康，除非我们每天很好的早睡早起均衡的饮食还有要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我们都知道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可能工作忙碌没有办法早睡早起，或者可能看电视，或者我们暴饮暴食喜欢吃美食，所以我们身体就不好了。那我们都知道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可能背着其他一些事情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们就变成没有办法使到我们身体健康。那我相信说读经也是这样，可能我们都知道读经很重要，但是可能做其他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读经。不过感谢神，还是有弟兄姐妹每天靠着主的恩典读圣经，无论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读完圣经一遍，所以感谢上帝。如果你已经读完圣经一遍，这是很好的不只是为了读经而读经，但是借着读圣经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建立我们的信心。凡是读完圣经一遍的，我们教会都会给他一个证书证书算不了什么，最主要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肯定，鼓励弟兄姐妹，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个纪念品。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认真看待每一天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培育门徒管传福音，然后上半年成人主日学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课程，相信这个接下来 这几个主日都会讲到关于作为门徒训练读经祷告的重要，灵修亲近神，这是必须的装备和操练。 帮助弟兄姐妹靠着主的恩典有一个新的开始，认真看待读圣经、亲近神、祷告，直到我们生命能够建立。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吗？在新的一年里面，求主恩待我们。好了，我们在今天讲这个道在人间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自己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生命之道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常常可以阅读，常常可以领受，常常可以体会你的恩、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借助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借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每一步都很踏实的向前走。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凭着信心照着你的心意，我们可以每一天更好的生活，这都是因为你的道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就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今天早上当我们回到你面前，我们也就是要领受你的道。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你洁净你的仆人，让他在你面前成为你话语流通的管子，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受教的心，一个和睦的心来领受你的道，以致你的道在我们心中产生功用，以致你的道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你的道能够常常活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叫我们灵性成长，叫我们更体会主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完全是需要你的道在我们当中来做彰显你恩典能力的工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等候在你面前，让你的道在我们当中来自由的运行，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让我们在这段时间你除去我们一切的杂念，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让我们被你完全得着，好让我们也得着你丰富生命的道。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道在人间。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宣告天国近了，你们一旦悔改，呼吁人归向神，回到神面前。主耶稣也呼召门徒做天国的子民，开始他建立地上的天国。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那主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是天国的君王，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成为他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天国部队的精兵。那这几个月你们接受天国部队的训练，你们已经被招入，除非你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应该认真地看待这样的一个精兵的训练。希望经过这几个月的门训，所谓天国部队的训练，你们属灵生命有新的突破，可能吗？可能。那当然不只是上课，按照课程所要求的去做，我们更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寻求圣灵的帮助，一面上课，一面认真的学习，也一面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依靠圣灵，求圣灵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门徒就可以。那耶稣降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活着的道，他开始的建立天国，呼召门徒，完成救恩，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赐给门徒权柄能力去传福音做见证。那门徒也靠着圣灵的能力，还有借着神的话语写下的圣经、神的道，宣传天国的福音，建立教会，装备圣徒。神的道不只是在天上，神的道在我们中间，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今天神的道写下的话也在我们中间，道在人间，这是十分感恩的。没有人可以消灭圣经，没有人可以消灭神的道，道在人间仍然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看待神的道。过去使徒们他们真的是看到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们亲手看摸过耶稣，他们亲眼看过耶稣。今天我们透过神的话、圣经写下的道，我们也可以更认识他、亲近他、跟随他，领受他丰丰富富的恩典，恩上加荣，荣上加荣，可以忠心的跟随见证他，这是神的恩典。感谢神，神的道，道在人间，活着的道，写下的道，不是虚无缥缈，不是变幻莫测，不是深不可测。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说，这道离你们不远， 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基督耶稣因信称义的道福音。只要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是这么简单。道在人间，在你心里可以明白接受，不是深奥遥不可及的。道在人间，这个道就在我们中间，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做什么奇妙的工作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它呢？今天我们就用三个角度，知道真道、听道和行道，来思想来反省。知道什么呢？知道真道，真道还是假道？那怎么知道它是真道？那听到的人要有什么正确的态度？那怎么样让道在我们生命改变，与我们生活有关系？那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真道、听道、行道。好，首先我们看十六节到十八节，请继续翻开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顺了你们，叫你我们顺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光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十六节一开始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看错，我们误会了。那这一节十六节其实是十二节到十五节以及十七节到十八节的一个转节，因为十二节到十五节提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十二节到十八节之间，十二节到十五节就提到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好像说受试探是从神来的，神要我们忍受试探，那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试探是怀着恶意，神怎么会试探人？神也绝对不会试探人。我们要抵挡，我们不是忍受，我们要抵挡拒绝胜过试探，不是忍受试探。所以十三节接下来就解释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人，他也因为神不受被恶试探，他也不会试探人。那试探是不好的，试探是出于恶的意念，神绝对不会对我们存在一个恶念恶意，利用任何的事物不怀好意，要想把我们陷在罪恶里面，神绝对不会这样。那魔鬼会试探人，引诱人犯罪，今天人犯罪之后也可能像魔鬼一样，会不怀好意的试探人，引诱人犯罪。啊，这个视频很好看啊，这个网页很好啊，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的，敢敢去做，一定会赚钱的，一定怎么样的。那很多这些都是试探人，不怀好意，其实就是一个陷阱，引你上钩，这是出于试探，是恶意。那神绝对不会试探人，因为神是良善，不是邪恶。良善慈爱的人，神不会试探人，神不会试探人。但是神会试炼人，神借着一些事物或者一些环境一些考验来试炼我们。那试炼是出于好意，是要我们得做益处，得做建议。就像父母亲或者一些大人，他可能借助一些事情或者一些情况来试验孩子是不是舍得付出。当他看到孩子可能在吃冰淇淋，可不可以给我尝一口啊？啊，看他在那边玩那个玩具的时候，可不可以给我啊？可不可以借给小朋友另外一个小朋友玩呢？那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恶意，不是一个真的惹他生气，而是要考验他是不是真的有爱心，愿意付出，愿意舍得有一个爱心分享，让他学习宝贵的功课。绝对不是出于恶意要捉弄孩子或者打击孩子，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不只是玩玩，是真的是一个看看他，也可能让他学习说分享。那儿女父母对儿女是这样，那天父对他的儿女也是这样，会试炼试验他的儿女，但是出于好意，最终是要儿女得着益处，生命得着建立。神会试炼我们是存着好意，叫我们得着益处。试探是出于恶意，不是好意，因此神不会试探人。但是魔鬼试探人是要人软弱，退后 灰心跌倒，甚至离开神，得不到神的福气。因此十二节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就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他那些爱他之人。所以其实这个忍受试探应该是忍受试炼。那么因为雅各书第一章二到三节就说到，一章二到三节说，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信心经过试炼就是忍耐。那这都是提到试炼带来的一些好处，无论在怎么样的困难逆境都要以为大喜乐。那这不是阿 Q， 是对你有益处，苦难是对你好处。所以说苦日子让你坚强，这是好事，让你进步，让你学习到一些功课。所以在遭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不要抱怨，当事事都不顺利的时候，你仍然要坚持说要学习保持喜乐，都要以为大喜乐，这对你有好处，是磨练我们品格。没有什么吃过苦的人成长很少，你会注意到吗？没有什么吃过苦的人经不起大风大浪。你会发现成熟的基督徒都是吃过苦的，他们被人对付好像吃亏，受过这样的磨练，吃过苦熬练过来了，通过了考验。因为试炼就是考验我们的怎么样为人，也造就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神试炼人，试炼我们的这个心意。那一般上有人遇见试炼困难的时候多数就会抱怨，但是基督徒明白神的心意，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验，即使面对一些难处病痛等等，我们不是抱怨，都要以为大喜了。我在说这不是阿 Q， 这是神考验，神要让你建立起来，让你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所以第四节就提到说，试炼就是要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神要使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不可能完全，这个完全就是我们要成熟，我们要真的是有全面的一个发展，成熟长进。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成熟，没有学会到忍耐，没有学到一个怎么样可靠让人信赖。唯有经过试验，信心坚定不动摇，即使遇到逆境的时候也不会屈服。那这是神试炼人的益处。所以不要看错，要认清楚试炼和试探的分别。试炼是出于好意，叫我们经过试炼之后，考验之后呢，成全完备，更加成熟长进。那试探是来自魔鬼，人内心的私欲，引诱人犯罪，退后，灰心跌倒，甚至离开神，失去神的福气。那我们要胜过试探，不是忍受试探，我们要胜过试探，认清魔鬼的诡计，不要被他引入迷途，以为他会给我们什么好处。神绝对不是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魔鬼会试探人，但是神可以借助魔鬼的试探试炼我们，要叫我们得着益处。所以十七节就开始讲到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指出各样的美善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就是说每一样都是从上头来的。魔鬼只能给我们地上的一些好处，短暂的一些眼前的一些好处，天上这样美好的恩赐绝对不是从他来的。基督有时我们面对试探，可能就是没有认定说我们相信的神他一定给我们恩典力量来面对一切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即使面对一些困难挫折，不要怀疑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我们不要心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啊，这可能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心的欲望试探，不肯接受神的安排，想在神以外得到一些好处，结果落在魔鬼的试探，落在我们自己私欲败坏里面，我们就陷在罪的痛苦当中。所以雅各这里说，不要看错了，要认定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就是说没有改变没有转动，就是说神是信实可靠的，他绝对是可靠，他的应许不改变。不要因为我们的环境或者环境恶劣困难，我们就怀疑神的作为。他的信实慈爱，他的大能作为永不改变，是绝对可靠的，我们不要怀疑，认定神的信实是可靠。一切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都是从他来的，不要 顺着自己的心里面的欲望，不要来自外在的一些魔鬼的试探。我们认定神是信实可靠，认定万一切好处都是从他来的，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他没有转变也没有改变的影儿。然后他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胜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这里提到说，神给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是叫做神的真道重生我们，叫做神的旨意用真道胜我们，完全是属于神的怜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完全是出于神的慈爱，他主动的爱、牺牲的爱、完全的爱，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完全是神主动的工作。那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是照他的美意用真道胜的我们，叫我们做他的儿女。生命之道，神的道种在土里面，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生命改变，改变生命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真实经历了神的真道重生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你经历到吗？如果没有经历，那神可惜的是你没有接受神的真道进入你的心里面。当我们明白这道的能力，我们很自然的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不怕别人讥笑，勇敢传福音，这就是生命之道在我们身上。神改变我们，神先重生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真道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重生我们，圣灵接着神的道重生我们，这也是各样美善恩赐里面最宝贵的。没有重生，哪来各样的好处呢？哪来各样的福气呢？先成为新造的人，在这里有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一个人以前他很看重工作加班，但是他信主之后呢，他争取主日不要加班，放弃双倍的薪水，主日一早就来到神面前敬拜，难得一个星期天可以休息，平时每天都要早起，那为什么礼拜天一大早就要来到教会，在这里敬拜神呢？坐在这里听到，不是看什么演唱会，不是看什么表演，在这里听到，沉闷不沉闷？没有信主的人当然会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一早就来到这个地方敬拜神？上帝的道重生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知道敬拜的重要。那如果你来敬拜不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欢喜快乐的心，你来敬拜是不得已的，哎呀，家人、家里的人或者其他人不来不好意思，那就没有意思了，那就真的没有意思。你来到神面前，因为真道重生了你，神的道改变了你，让你心思意念知道说亲近神、与神为的，那是很宝贵的恩典。所以每个星期天愿意来敬拜神，每个星期天参加圣经课程、参加团契、参与侍奉，甘心的一奉献十分之一，为什么？因为真道重生了我们，这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力量，让你的生命不一样。为什么你要奉献还奉献十分之一？因为神的道在你心里面感动你，改变了你。有两节圣经很宝贵，在路加福音一章78节到79节，那里说到，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感谢上帝，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是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有没有落到这种情况？有时在你的生命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病痛挣扎或者黑暗罪恶痛苦捆绑，生不如死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像落在这个黑暗中死荫幽谷里面的人，但是神的大光、清晨的热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我们的心，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感谢上帝。所以你想一下，这都是生命之道，这都是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神的道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生命不一样。对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些不一样呢？你想一下，当你来敬拜神，神的道有没有在你心里面产生一些功用呢？每个主日来这边敬拜有意义吗？ 如果没有神的道，真的没有意义。感谢上帝，我们都有神的道。即使讲一讲的多难，你还是听到神的道，因为圣经就是神的道。你虚心领受，你就可以领受神的道。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你来到神面前是不是虚心？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承受地图。你是不是有一个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道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来领受神的道呢？如果没有神的道传扬，没有圣经，没有道在人间，那我们在这里敬拜就没有意思。感谢上帝，道在人间。那让我们每个主日回到神面前敬拜，听到神的道是何等的恩典，知道神的道是真道，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与生活。那我们知道这个真道，那我们是不是很正确来领受神的道呢？因此我们就讲到听到19节到21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误会和淫逸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你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说领受那所栽种的，我们每个星期天来这边就是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以领受，来这里领受就是听到。所以这里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实际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知道的为什么还要再听呢？也许知道是知道，但是不是很清楚。知道是知道，可能忘记了，需要被提醒。我们常常说都需要被提醒。就像彼得前书那里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彼得后书，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已经在，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在这些事情上常常提醒你们。彼得后书1章12节。我们很容易健忘，或者我们忽略，我们需要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那是很好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听过了，我们知道一些真理了，不想再听了，很厌烦了，哎，讲来讲去都是这样，却没有省察自己究竟我们所听的道是不是真的了解，真的消化了，在生活上实行出来，活出神的道。灵修祷告传福音很重要，参加聚会敬拜神很重要，不要迟到很重要，这是我们常常提的，我们都常常听都知道，但是我没有实行出来，认真看待消化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活出神的道。所以雅各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你这是你们知道的，虽然知道，他还是继续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不是说知道了不用听，知道了你们要快快的听。换句话说，是个人，虽然你知道的，还要快快的听。所以听到是没有分资格的，还没有信主的人要听，信主的人已经信主很久的都要听，无论是老基督徒，或者团契委员、主日学老师、教会领袖、长老、执事、传道牧师，我们都需要敬虔学习谦卑的心来听。被为说我们已经明白，我们都知道了，可能讲员还没有讲，你说啊，我都知道讲什么了，你很聪明，但是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心，我要再听，这是神的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说我知道了不用再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人已经吃得太饱了，他觉得很饱了，摆在他面前山珍海味都是假的。所以让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真的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神啊，我愿意再听，虽然我知道了，我愿意再次领受你的道，让你的道再次丰盛我的生命。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态度呢？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个人就是自己个人，我们听到是为自己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是为别人听，哎呀，这篇信息最适合他，可惜他没有来听。当然我们听了一篇好的信息，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也领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哎，这个人没有听，他应该来听，一针见血，他这么自私，这么顾自己， 哎呀，他听这篇信就好了。我们想到别人，那有没有想到自己呢？今天你现在在听到，有没有想到这篇信息是为你而讲的？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心里面需要什么，但是我知道神的道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是为你预备的。神的道圣灵的光照，让你明白，不是为别人听到，是为自己听到。以神的话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听到，要快快的听，快快不只是速度，就是留心的听，注意听，免得听不清楚。快快的听，我再说，不是速度，是留心，更好的一个敏锐的耳朵去听，将别人的话听进去，免得我们听漏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快快的听，可能听漏了11点半，人家1点半，你没说1点半，你少听了一个词，结果你1点半才去，没有用。人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快快听，没有听漏了，那神的话呢？神的话我们听漏了不是更可惜？那我们有一个这个快快，不只是说预备，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更好的愿意听得清楚明白。三个主的信息我们听过的，不过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忘了，可能我们只是注重里面的一些信息，里面信息的一些例子。那我们是不是真的领受神的道，这样听进去了呢？这篇道真的是能够叫我生命里面产生改变，产生一个作用呢？不只是听，听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听那个例子啊，例证是很好听的，那个故事很好听的，比喻是很好听的，比喻的后面的意义我们更要抓住。如果只是那个笑话，那个故事听了哇很好，但是那个故事、那个比喻或者甚至那个笑话重点是什么，你听得进去吗？你明白那个意义是什么吗？专业的听，每个星期如果你来敬拜，还没有崇拜开始之前，一定有一个幻灯片，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得很好，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我们都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这里提醒我们要存敬畏的心、虔诚的心、恭敬的态度，不是随随便便。谨慎脚步就是不是真的是很害怕或者轻轻慢慢走的，不是这个意思。谨慎脚步就是我们认真的存着一个恭敬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敬虔听，也不一定说真的坐到前面，不过真的有你的心是靠近神的，很乐意听神的话的，敬虔听，渴慕欢喜听神的道，胜过愚昧人献祭。你坐到前面来，你的心是靠近神的，那不是说坐到前面就靠近神，坐到后面就靠近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你的心真的是靠近神的，胜过愚昧人献祭。就愚昧人献祭，他可能啊、哦，我有钱逮财，我奉献逮财，不是胜过愚昧人献祭。如果你只是啊、哦，我献祭，我侍奉，我怎么样来到神面前听神的道，敬虔听，你的心靠近神更重要过你所做的一切，你的奉献，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看清听到，看清神的道，我只是用我的奉献，我只是用我的侍奉来代替我听到，代替我敬拜，那你不要侍奉，不用奉献。神要我们听到，神要我们领受他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胜过你的侍奉，胜过你的奉献。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求主帮助我们。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二章一节说什么呢？要珍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珍重就是一种严肃的对待，认真的看待，每次来听到是一个谦卑虚心渴慕的心，听了领受下去，听了去行，这是珍重。那我们是不是很认真的看待听到，认真的看待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话？不是讲员，神的话神的道，你是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 耐心的听。当然有一些人他很会听，一个柔顺的耳朵很会听人，听了可以很好的帮助别人。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是你听到不一定合你的口味，你不要马上产生反感，甚至要去反驳。可能你没有说出来，但是你心里面又是讲那一套，又是这样。慢慢动怒，慢慢说，不要心里面慢慢，很快又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可能讲员在讲到你的问题，讲中你心里面的一些事，讲员不知道的。感谢神讲中你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马上一种反感，都是讲这些。求主帮助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反应，更不要动怒。你可能没有显出来，但是你心里面很不高兴，因为人动怒就会产生偏激，判断有些错误，不能成就神的意。神的真理如果讲到你，责备你，那是好事，你不用动怒，发脾气也无济于事，不能因此生出神的意。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只是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二节也提醒我们说，你在神面前不要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当神的话也提醒我们，责备我的时候不要去争辩，不要去动怒，应该谦卑领受，这是圣灵的光照，存温柔的心领受。我刚才已经说了，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必承受地土，多好，你可以承受给你的神给你的福气。你的心里如果像一片土地是很好的，当成了道栽种下去，温柔的心领受就承受地土。那么一章二十节这里特别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逸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的灵魂的道。这里提到两点，要脱去才能够领受。脱去什么？脱去一些污秽淫逸的邪恶。污秽这个字好像是弄脏了，弄脏的当然要脱去。就好像如果我们耳朵里面有东西塞住，我们听不见的，我们要弄掉。就是说哪一些能够拦阻我们的事情，清理掉，弄干净。罪恶或者一些自义自满，求主帮助我们挪去，清除这些污秽，还有淫逸的邪恶。这些淫逸的邪恶好像纠缠不清，好像缠在树干上的那些野的藤，纠缠不清。这些罪恶，这些邪恶，包括一些行为或者一些意念，阻碍我们灵性成长。就像耶稣说的比喻，那个种落在荆棘野草里挤住了，不能成长。那有哪一些我们心里面的一些不满、恶念、骄傲，一种抗拒抵挡神，不愿意顺服，这些我们都需要挪去，以致我们能够领受神的道。脱去是消极，要除去这些。不过雅各跟你说到积极，就是领受。怎么样领受呢？纯温柔的心领受，就是我们真的有一个虚心，这样的来领受。不要轻忽神的道，用耳朵留心听，一个谦卑和睦的心，受教的心来领受。满招损谦受益，我们都知道，你骄傲自满受损，你谦卑领受得做益处。哪一个老师喜欢怎么学生？老师当然喜欢那些肯受教的学生。一个海绵如果都很多水了，就不能够再充满了。但是一个海绵好像很干的，我们的心好像有一个渴慕，很干的，愿意来受神的道。每一次来听到，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神啊，让你的话语充满我， 有一个渴慕的心领受神的道。我们都知道听道很重要，求主帮助我们借助这段新闻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有真道，道在人间，真道重生我们，这是最大的恩典，我们领受了。我们也每个时候有机会来听到。那我们看第三部分，行道，22节到27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弃用自己的心，这人虔诚是虚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里提到行道，而且行道应该有的表现。神的道不只要求我们虚心来领受，我们更应该领受的要去行。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这是继续补充前面所说，不只是虚心来领受，脱去一些不好的东西，一些拦阻我们的，让我们真的是来领受，领受了去行，实在行出来。如果一个人很渴慕听到，为他感谢神。你常常喜欢听到，你常常喜欢参加圣经课程，为你感谢神，真的从心里面为你感谢神，这是第一步。但是如果只停在那个地方，有第一步没有第二步，很可惜。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不只是渴慕啊，汉言传道讲得很好听，很吸引，很容易领受，感谢神啊。为着伟豪牧师，为着汉言传道，他们感谢神领受了，我们要行出来，那就蒙福了。如果只是领受，欢喜快乐的听，没有行出来，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很盼望说，弟兄你们真的很喜欢听到，或者很喜欢某一个讲员，但是我们不是追讲员，喜欢听他讲，但因为他的道很容易领受，很感谢神。那么领受了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做呢？如果只是欢喜快乐领受没有去做，那就很可惜了。听到不只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文化知识，或者我们圣经知识，哇，你一问我都可以回答的，因为我很多次是因为我每次都听到，听得满满的，你讲一他就可以讲二，你问什么他可以有标准答案，那很好。但是我相信我们不只是说这个人，你问他什么都很好，但是你看他行事为人却和他所你说的道不相称，你会为这些人可惜的，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到有丰富的生命圣经知识，更让我们能够消化那些圣经知识，更让我们能够活出那生命之道，那就是道在人间，神的道在人间，神的道也通过我们活在人间。求主帮助我们，听到而不行道，没有办法叫人生命改变，可能叫人骄傲自大。所以有圣经知识不一定是一定就是灵性好，不要把知识当作生命。我们有很多要对付的罪，很多不好的思想意念，求主帮助我们借助神的道来改变我们。所以喜欢听到，我在说我很赞赏你喜欢听到，但我更看重的是你不是真诚的听，听了真的去做行道，不要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因为雅各这里说，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相貌如何。这里大家都很清楚说什么，一个人认真看镜子，你看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出门之前洗刷之后呢，一定照镜子做三件事情，看我穿的衣服有没有整齐，有没有晒得好，第二梳头发，第三剃胡子。我这三件照镜子的目的，每天早上必然的事，最难对付就是头发。哎呀，有的时候头发怎么梳都是一定要 啊，有些人是随便的，是有些人就是随便，可能有些人随便就很好，我真的就是不能随便。啊，整齐就很好，我不一定整齐就很好，不，我要说什么？照镜子，你每天都照镜子。我做三件事，我不晓得你做几件事了。反正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做得更好，对不对？那今天上帝给我们他的道，每天我们都看圣经，看了圣经之后，我们有没有照着圣经而去做呢？没有的话，就像看了照了镜子，忘了他相貌如何。如果看到头发，我是要求我的头发比较整齐啊。如果真的照了镜子，看到我头发不整齐，我一定去修理一下。如果不整齐，我还是算，除非我赶时间，不然我一定弄整齐一点。不然我照镜子做什么呢？我根本不用照，我就出门去了。我照镜子就是要看修整齐一下，对不对？你看这边肮脏的，你不去动，那你照镜子做什么？我们看圣经，圣经指出我们的问题了。我们听到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说你哪里有问题，内心的或者行为上、思想上的。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去行、去改变，照着神的话去要求去做？没有去做的话，就像人照了镜子忘了他相貌，随即就走后忘了他相貌如何，那没有意思。神的道就是属灵的镜子，每天让圣经来光照我们。这面镜子我们每天有没有看？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道来提醒我们？生命中有一些要清理、要纠正的事情，求主借着神的道来纠正我们，除去我们这些污秽、这些的缺点，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听到，能够行道，对我们的生命就有益处。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基督徒，不只是听到，更重要是行道。我欣赏的不只是听到的，我欣赏是行道的人。即使一个人圣经知识不是很丰富，或者他刚信主不久，但是他真的你看到他生命改变，你就能得着安慰，得着鼓励。相反的，如果信主很久，甚至知识很多，但是没有照着神的话行出来，那又怎么样呢？我不是说你，我也提醒我自己，信主40多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求主帮助，帮助我们真的是行道。行道有什么表现？至少三方面。我们行道至少三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在26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热衷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类的虔诚是虚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听神的道，我们照着神的道去改变我们，让神的道责备我们，让神的道常光勒住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言语上能够显明我们真的是活出神的道。有的时候看这个人讲话就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句话是不是100%正确？即使不是100%正确，也有一些的道理，大多数的道理，这是真实的。那如果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就说听得到，我们在言语上是不是表明出来？言语真的是很重要。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说话，不说的是不是合宜的话。闲言闲语，东家长西家短，污秽的言语，或者一些怎么样不好的话，或者伤害人的话，作弄的话，恶毒的话，这些就看出我们是不是真的听得到又去行道。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在神的道里面，在我们的言语上显明我们真的是让神的道管理我们的舌头，也让神的道叫我们表现在爱心上。所以这里说，在上帝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污秽的虔诚，就是那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一个人真的是有神的道在他心里面，他应该有爱心的表现，真的看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不是奉承那些单单有钱有地位的人，那些弱者、那些需要的人，我们真的是看顾他们，表现在爱心里面。神的道 也表现在圣洁的生活里面。下面说，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不沾染世俗。求主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既然知道神也要求我们圣洁，帮助我们在言语行为思想上我们都圣洁，好让我们活出神的道。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力量，道在人间，活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的话在我们中间，今天神的话透过你透过我，在人间，在世人当中，给他们看到有神的话，有神的道，可以生命改变。但是我们自己先生命改变，我们自己先活出神的道。愿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提醒我们渴慕真道，立志开始天天读经，立志开始每个星期回到神面前，一个渴慕的心，神啊，那你的话充满我，那你的话纠正提醒我，也求主帮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活出神的道，带着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在你生活当中行出神的道，就是一个蒙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感谢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帮助我们正式来到你面前，长存一个虚心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道，也感谢你自己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怎么样活出你的道。主，我们知道不只是我们听到领受的，我们更需要求你的恩典给我们力量活出来，以致我们与所蒙召的恩相称，以致我们看到道在人间，你也借助我们让人看到道就在我们中间，道就在我们生活当中，让人体会得到，让人认识你，让人生命也得做改变。你先改变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